生活和侍奉里面的十四个律则，律则是真理，在圣经里面也叫道理。我们和道理的关系是怎么样呢？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熟练仁义的道理。请注意，熟练和熟悉不同。熟悉是知道，是头脑的。熟练，那个练字有操作的意思在里头。所以我们不但是头脑的知道这些律则，我们更要熟练这些律则的真正的内容。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奔跑，这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目标。昨天我们已经看了两个律，第一个律是内在律，这个内在律帮助我们不做法利赛人。如果我们不了解内在律，我们不知不觉就做了法利赛人。教会里面法利赛人太多了，不是别人是法利赛人，我们自己常常不知不觉做了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不是一下子就成了法利赛人，乃是渐渐的，一步一步的，不知不觉的成了法利赛人。人无有，还以为自己有，那就是法利赛人。事实上没有，却以为自己有，那就是法利赛人。内在律就是帮助我们不至于落到那个光景里面，我们需要。第二个律，经律，这是我们对人的关系。内在律是我们与主的关系，把我们的眼睛注定在主的面上。我们以主为对象的时候，我们就内在化了。我们看人的时候，以人为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就表面化了。内在律是我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，经律是我们与人有正确的关系。请把讲义上那个章节改正。经律章节是马太福音7章12节，不是23节，请大家改正它。今天我希望能够和大家再看四个律，我希望能够讲完，但是不敢保证，不能做政治家那么多的保证，这事实上做到的很少。今天呢，我们希望能够把四个律来领受。在讲义里面的第三个律就是责任律。责任律，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12章48节。路加福音第12章48节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水就向水多取，多驮水就向水多要。多给水就向水多取，多驮水就向水多要，这是责任律。我们领受的多，我们也要给的多。神多给水就向水多要。那么在这一节圣经里头，我们首先注意到一点，是在讲义里面没有提到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加上。这一点呢，就是这一节的上半节，这一节的上半节，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意思就是说，有人做错事，是因为不晓得那是错事，所以他受责打的时候少受责打。有人呢，明明知道那是错的，不应该做的， 却去做，就是明知故犯。那么神管教他，责打他，他要多一点。那么这就是说，我们的属灵的知识带来责任，知识是权力，我们有了是多知道真理的那个权力，那个机会，我们就会多有遵行神的真理的责任。知识是恩典，是权力，这个知识的权力恩典带来实践遵守顺服的责任。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要点。所以呢，多知道真理不是好玩的事，带来责任。我们不是玩真理，我们认识真理立刻有一个责任，我们要去遵行。第二个要点，那就是在讲义里面开始说的了，多给水就向水多取，多驮水就向水多要。恩典和责任，或者说权利和义务，是配搭在一起的。这是在神的计划中的一对，不能够分开。你不能够单要一个不要那一个，要就两个都要，不要两个都没有。这是神的旨意。你看神给我们两个肩膀，我们也有两个属灵的肩膀，一个肩膀就挑起来承受很多的恩典权力，另外一个肩膀呢，我们要担起来责任义务。我们的属灵的两个肩膀要平均，不要一边很宽一边很窄，那个承受恩典的那个肩膀很宽，越宽越好，而承担责任的那个肩膀很窄很窄，越来越窄缩小。那就是骑行，骑行的基督徒的样式之一，就是一面肩膀宽一面肩膀窄。我们要把这个骑行把它改正。有的人呢，这个肩膀还有一种骑行，就是一边高一边低，也不大好看，也不大好看。那么低的那边呢就滑了，我们在责任的那边的肩膀很容易低下去滑掉了。我们身上原来有责任，不知不觉就滑掉了责任。那么这个那边的肩膀的灵受恩典呢，是这样的切，所以一直的增加增加。恩典增加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永远的记得，小心的记得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，我们要交出来多，主向我们要的多。我们不要忘记，主有两只手，一只手是给恩典，还有一只手向我们要。我们常常单单记得主的施恩的手，就忘记了忽略了主向我们要的那一只手，看不见不注意不放在心上。不，主的两只手我们都要看见。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一只手是领受，一只手是分享。这个分享的时候是向下还是向上？我们的分享的时候又向下又向上。向下是和人分享，向上是向主奉献。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这样领受给，但是这只手呢有两个方向，向下和别人分享，给人有的给没有的，有余的和不足的来均分分享。但是这只手也要向上奉献给神，奉献给神。这是我们的属灵的姿态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按照讲义所说的分成了三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就是权力和责任的比例。那么这个要点的经文呢，马太福音25章16节22节，就是在我的前面的 那个章节印在这一点的前面的那个章节，马太福音25:16-22，在这两节里面，主耶稣讲到那个主人分银给仆人的比喻，一个仆人领受了5000，有一个仆人领受了2000，那个得到5000的又赚了5000，这是他的责任，这是主人的托付。有2000的又赚了2000，这是主人的吩咐，这是主人的期望。有5000就赚5000，零售了2000就赚2000，这是那个权利与责任的比例。如果那个零售了5000的，他赚了2000，他在交账的时候对主人说：“主人呢、啊，我没有什么不好啊，你看他交2000，我也交2000，你刚才称赞他呢，也请你也称赞我了。”主人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不是那样，他交了2000，因为他零售了2000，你零售了5000，你要交5000。”主改正他，我们很容易啊。看见那个领2000的交2000，我们说主啊，好了，好了，这个很简单，很容易啊，2000还不容易交吗？为什么觉得容易？因为自己零售了5000，那么这个零售的多，资本大，要赚钱，就比那个零售2000的较少的零售的仆人容易的多。主不是看你交多少，主是看你零售了多少。你说要交的要按照你说零售的要成比例，这是那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。有的人呢，他们很有恩赐，所以呢做工很快就做好了，很容易做好了，而且做得很好。那么他做好了以后，他看别人了，诶，他还在挣扎，我已经做好了，那我做好了，我可以坐下休息了，我可以享受自己了。主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你还能做更多。你这个比例比他的那个比例，你的1/10和他的1/10不同。你要按照你说零售的那个比例来努力，来工作，来奉献。我要像那样的要求于你，啊，我们明白了。立刻，我们起来做，起来做，做的那个人更多，但是事实上是一样的比例。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几乎对他说：你这有忠良善有忠心的仆人，也对我说：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，一样的称赞。赚了5000的和赚了2000的一样的称赞，这个比例很重要。所以比较有才能的，比较有恩赐的，你要记得，你要记得，主把恩赐给你多，主向你要的也多。这个提醒帮助我们。第二点，忠心。在主对仆人的称赞的话里头提到忠心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是我们也同时记得，主不是单提忠心，他也提了良善，而且先提良善后提忠心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良善比忠心还要重要。良善是什么？是我们与主的关系。良善是我们与主的关系，忠心是我们与事的关系。我们的工作是包括在忠心那一方面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包括在良善那一方面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和主的关系好，我们就会自然忠心；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好，我们就不会忠心。对事情的忠心，对工作的忠心，对责任的忠心，是出于我们与主的好关系。 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认识主的人，一个看见恩典的荣光的人，一个深深体会主的爱的人，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被这个爱感动、激励、推动而去忠心侍奉的人。两件事合在一起分不开，又是一对属灵的孪生子、孪生女。昨天晚上吴长老讲到无法五天，五天就无法。为什么无法？因为五天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所以法是对人，天是对神，这两个连在一起的，连在一起的，没有良善就没有忠心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，不欠不义，欠是敬欠，对神的敬欠，义是对人的公义。如果一个人对神不敬虔，对人就不公义。不欠不义连在一起，不欠在前是根基，不义在后是花果，分不开，又是一对，又是一对。圣经的真理常常是一对一对一对，我们接受的时候要一对一对的接受，一对就对称，给我们一个平衡的观念，一个全面的观念，一个整体的观念。立刻我们看事物看得正确，单看片面的人一定是偏差的。避免偏差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秘诀，那就是了解整面的真理。整面的真理常常是一对一对一对。在中心的意义里头有一个意思很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尽己，尽上自己所能。那么在中国的古书里面，圣贤的教导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说，什么叫忠呢？尽己越忠，忠就是尽上自己的所能，我能做什么我就完全把它做出来，这就是忠。这个很有意思，请注意这个尽字的写法。那么我对中国文学很有兴趣，对中国的文字也很有兴趣，所以对中文的结构也很注意。那么这个尽字中间有四个点，我们都注意到了，那四个点不是水，三滴水啊，你说四个点就是四滴水，还是水多一点？不是，四个点是火啊。原来的写法，中国的文字最早是篆哈，那个篆的写法就是火，现在变成了接书、楷书，就成了四个点。你看，这四个点代表火，是在这个字的哪一部分？是在中间下面这个火，四个点下面有一个小字“民”，就是器皿，或者说是一样东西。这样东西在火下面就被它烧掉了，被它烧尽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意思很深入哈。思想的很透彻，也很正确，也可以看出来的是象形的意思。那么另外有一个字，那个火是在下面，就是热心的热，上面是个知，知的知是代表执着，保持在那里，继续在那里不变动。那个在火上面继续留在那儿，那就热起来了，是吧？你把一个壶放在火上面，火一直在那里，你它就会慢慢热起来，慢慢热，热起来会叫起来，你听见声音，还有气出来，你晓得现在滚了，有力量发生了，有作用发生了。因为火在下面，一直在下面，停留在火上面，一直停留在火上面，这样那个火的作用就发挥了。热心也是这样，我们在主的那个爱火上停留，在主的真理上停留，慢慢我们里面就热起来了，我们里面就有那个水泡，有了行动，有了作用，有了表现了。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火下面为主烧尽，为主烧尽，那首诗真是宝贵，烧尽为主，我们都会唱那首诗，在全世界许多的教会里头，那首诗感动了许多的人。烧尽为主， 那我们在火下面被主的爱火烧尽，我们也要在火上面被主的爱火烧热烧热。我们有了热心，我们才能够为主，我们为主，我们才能够为主烧尽。感谢主，我们可以向主尽忠尽上我们自己。请注意，在尽忠里面有一件事很容易被忽略，很容易产生问题，就是在讲义跟着说下去，在小事上尽忠。路加福音16:10，我们在小事上忠心，也必然在大事上忠心。为什么主耶稣提到忠心的时候分开两方面讲，在大事上忠心又在小事上忠心呢？在大事上忠心比较容易令人注目，在小事上忠心人不容易注意，因为人不容易注意，所以就失去了那个人这方面的一种推动力。如果我做一件事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夸奖，没有人欣赏，那么我就不容易做得好，不容易留心做，不容易好好去做，不容易成功。如果我做一件事大家都在注意，看见了也欣赏鼓励拍手，那么我就有了一个人方面的一个动力，有一个 human motivation， 那个时候我就会比较容易做得好。小事就不容易有那个 human motivation， 在那个时候需要有个更强的 motivation， 那就是主的旨意，那就是主在那儿欣赏，那就是主的注意，主注意，主欣赏，主夸奖，主欢喜就够了。这个 motivation 必须在我们里面有，而这一个有是从我们的中心，从神的真理的亮光而看见的一个要点产生出来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恩赐太小，力量太小，所以我们就放弃了，算了算了，没有人注意我，没有人关心我，我好不好也没有关系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，我也没有什么地位，没有什么特别，我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算了。很容易有这样的态度，这样的心态，这是错误。一个了解这个律的人，有这个责任律的认识的人，就不会这样了。在前几天我到New Jersey 来之前，我从香港先到了东京，在东京停留了几天，然后到这里来。在东京有几天的聚会是和在日本的各宗派的各参会的宣教士们、西教士们，那些 Western Missionaries 在一起，有他们所称为的 A Deeper Life Conference。那么在那个聚会里头，我碰见一位宣教士，是从北海道来的 Hokkaido， 从那里来的。他就对我说，现在日本的教会有点改变，开始改变。从前呢，日本教会人数很少，二三十个人就是普通的一个教会了，五六十个人算是这个中等的开始了，100多个人以上那就算是大型的教会了，到了200人、300人就是全国最大的教会了。但是现在开始有点不同，现在在东京有一间教会到了1000人的，他说在北海道有一间教会500人聚会。他说是什么人带领呢？他说感谢神，那个牧师也是创办人牧师，他是一个残废的人，他在讲台上讲到要坐在轮椅里头，他只有这个一只手能动，全身都不能动，只有一只手能动，他的口能动，他的面部的表情能动，他呢就坐在轮椅里面用一只手来向大家来讲道。但是他虽然有人这方面许多的限制，许多的残缺的地方，但是他的灵很强，主的爱在他里面的激动激励很强， 他对主的话语认识很深，他关心别人的心也很强，所以呢，他从心里面来传达信息。人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现在有500人聚会，成了日本的第二间最大的教会。我们想这个牧师，如果他原来想只看见自己的缺欠、自己的残废，他一定灰心了，神没有给我什么，所以我也不会向神交什么，那么神也不会怪我，他很容易这样想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不是这样想，他按照真理来想，按照真理来做，结果呢，发现原来神给他的，原来神给他的是多多，神给他的多，他就奉献的多，结果恩典在他的身上彰显，彰显那么清楚的彰显，那么奇妙的彰显，荣耀了神，鼓励了许多的人，感谢主。还有第三点，见识，见识。马太福音24章45节，马太福音24章45节提到见识，主耶稣说，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？忠心还要加上见识，见识也是帮助我们尽义务，帮助我们尽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有了忠心，好是好，但是还不够，有了忠心还要有见识，见识的运用也包括在忠心里面。见识是什么？见识就是思想的运用，忠心是心，让我心要尽忠就好了，这是个心的问题，见识是头脑的问题。感谢神给了我们心，给了我们心的感觉感情，也给了我们头脑的智慧知识。我们从神领受了头脑，我们就要用头脑。 Both our hearts and our minds are important before God， 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很容易单单偏重心而忽略了思想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心和思想常常合为一，常常连在一起，这又是一对的真理。我们要单单注意心，那就是单单注意感觉，那是个偏差。如果单单注意头脑，那也是个偏差。如果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头脑在主的工作里面、侍奉里面配合起来，那就是完整，那个整体的侍奉蒙神悦纳，也有好的果效。用我们的头脑，用见识，我们这样就会侍奉得好。你看在各教会里头，有的时候传道人的恩赐差不多，但是如果一个有见识，一个没有见识，那个侍奉的果效会有差别的。见识，这个商人的心态我们都知道，他们做生意一定要赚钱，他们不会原谅自己说，因为我这个条件没有，那个条件没有，所以赚钱少，那么就不逼了。从来没有一个商人那样原谅自己，他总要赚钱，他想尽办法赚钱，他用尽心意要赚钱，他的感情也赚钱，他的思想也赚钱，用尽方法。在智利，南美洲的智利，有一个华侨的餐馆，是在一个小的市镇里头。在他开办的时候，一般的居民都不晓得中餐好吃了，所以没有人到他的餐馆去，门可罗雀。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就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一个新闻，就是说如果有人想到这个餐馆来吃，可以先做一件事，就是先来免费领取一个这个堂餐的一两样菜，免费，只要你想来，只要你肯来，就给你免费。这个广告一登出去，很多人来了，开始来了，开始来了。那么他头一个礼拜呢，就是送了送了送了送了。 当然送的不太多，但是都是最好的那个 sample。 后来呀，他的真是非常的兴盛的生意，人尝到那个好味道了，哎呀，知道中国菜那么好吃了，就争着来了。他那个地方要扩大，要扩大，要扩大。今天他的生意非常好了，这是头脑。不是单单的心里，要做好，要赚钱，不够，还要用头脑。我们侍奉也是一样，要用头脑。我们把整个的人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理智，我们的意志，都奉献给神，放在他的手中，做他的器皿，做他的工具。他用我们，就能够有美好的果效。责任律里面也包括了恩赐律，如果你欢喜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分作两条律，这个责任律和恩赐律，但在这里呢，我就把它包裹在一起了。恩赐律，第一，恩赐的双重目的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，在这里提到神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这是目的。所以我们有恩赐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神要我们把我们的恩赐用在神的家里面，要建立神的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有恩赐的人不止一个人，有许多的人有恩赐，怎么办？一定要配搭，一定要配搭。也昨天晚上吴长老讲的那个他的经验，真是我想留在每个人心里啊，在教会里面一定要碰一碰，就我们里面怎么样就知道了。好像吴长老在五师母病的时候，他要去市场要买瓜，买瓜的时候要碰碰敲敲，知道里面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，碰碰里面的情况就出来了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配搭，配搭之中有的时候第一步会有碰，有稍微的冲突，有的时候有点重复。在那一切之中，我们慢慢慢慢慢慢慢慢，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岗位在哪里。只要我们有心就有路，没有心就没有路，没有心就没有机会。有心就有路，有心就有机会。有心的人眼睛睁大，眼睛睁大的人看见机会，看见机会抓住机会，而且知道怎么样拣选自己的岗位。感谢主，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有配搭。配搭两个字的意义很丰富了。配搭是一种井井有条的合作，恩赐的分配。圣灵给我们恩分配，也给我们恩赐的岗位。他给了我们恩赐，也给我们恩赐的分配。他那个安排井井有条，我们按照圣灵的带领，我们有主的心，又谦卑又进取。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，我们是互相推让，那是让。我们又是热心侍奉，那是进取。我们又退让又进取，配搭就是包裹在这两样之内，争进取退让。你晓得什么时候要争取，什么时候退让，行了，你又有一对的真理了。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很容易就看见一边，要争取，忘记了还有一边要退让。应该退让的时候退让。退让是什么意思？我发现原来在圣灵的安排之下，有另外一个人比我更合适。对这个工作，对这个岗位，主安排了另外一个人比我更合适。我一发现的时候，我就退让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另外有人有恩赐，不单单我有恩赐。我们很容易觉得只有我有恩赐，只有我有恩赐，只有我会做。所以热心也可能过度的热心，热心还会过度吗？会。什么时候是过度的热心？就是你热了别人的心，就是过度的热心啊。就是你把别人的工作也揽到你身上来，什么都做，是过度的热情。 你什么都做，别人什么都没有的做，对不对？那不是神的旨意，大家一起做。昨天晚上吴长老也说，众人的事一起做，因为工作太大了，工作太多了，需要所有属主的人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一起做。一起做的时候，基督的身体就建立起来，基督的身体也是普世的，是那么伟大的身体。我们一起做，配搭在一起。怎么配搭？知所进取，知所退让，就配搭的好了。我们再看第二点，管家，管家。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这里提到，做神恩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百般恩赐，很多的恩赐。那么在这些多种的恩赐里面，无论我们分到了哪几种，一种会是多种，有人只有一种，有人有好多种，无论你分了多少份，你要做管家。管家要注意的就是，他必须继续保持自己做管家，不要做主人。什么时候做了主人就不是管家，好管家永远是管家，不是主人。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夺取了主的地位，我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恩赐，我们成了主人，我们为了自己来用恩赐，那是大错误。恩赐的致命伤就是管家成了主人，我们要极力避免的就是我们永远做管家，千万不要做主人。只有主耶稣是主人，只有教会的元首是主人，我们都是管家。管家的责任就是为了主人来做，不是为了自己来做。什么时候为自己就是主人的，避免做主人。第三要赚。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，领了5000的赚了5000，领了2000的赚了2000。赚是发展发挥，有恩赐还不够，还要发挥恩赐。感谢神，恩赐是可以增长的，这个增长在人的这方面的增长就是发挥。神给了我恩赐，我尽量的用发挥，原来有20%，因为发挥成了40%。赚，有心理学家说，一个人他的潜能里面的 potential 只有发挥了一半，最多发挥了一半，有的人一半也不够，最多发挥了一半，还有另外的一半还是在那里潜伏的，还没有用。所以我们的恩赐领受了以后继续的发挥，这个发挥的发展是人这方面的努力所造成的。跟着在下面还有第五点，发展。发展，这个发展呢是神加上去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29节，马太福音25章29节那里先前讲三个仆人领受银子，跟着就讲有的还要交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，有的更有，没有的更没有，多的更多，少的更少。为什么有更多？这是给他的，神给他的，这是神一方面给他的发展。赚是我们这方面的发展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习练操作追求而产生的增长。这一世里所说的发展是神所给的，感谢神。我们自己努力，在人的这方面我们的恩赐会发展，会更好更成熟，在神的那方面继续加上，加上更多的赐给我们，这是神那方面给我们的额外的恩典。这个额外的恩典神预备好了要给谁，就是看看谁在那里善用恩赐，神就给他，有了还要有。第六点，来自圣灵的主权。格林多前书12章11节在这里说，圣灵按照他的旨意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人，按照他的旨意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人。圣灵有主权，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要点，我们就不会嫉妒了，我们也不会灰心了。 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容易有嫉妒，没有恩赐的人不会嫉妒，没有恩赐的人很会感谢，看见很多人做得很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如果他自己很有恩赐，又看见别人做得比他好，哎呀，他那个感谢不容易讲出来，对别人的欣赏不容易讲出来，那就是因为不晓得这个恩赐是从圣灵的主权给的，圣灵有权柄把什么恩赐给什么人，圣灵决定，我们就说好，我们说感谢主，教会里面多有恩赐，那个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荣耀神，感谢主。我们了解了这个主权的来源，我们就会凡事感谢，我们不会嫉妒。我们看见更大的恩赐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，说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我的恩赐不是最大的恩赐，还有人比我更大，为了神的荣耀。在教会里面，凡是把眼光放在基督的国度上，放在神的教会上，放在神自己的身上的人，不会嫉妒，只会感谢。我们再看下面，还有盈于圣灵第七点，盈于圣灵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，恩赐从圣灵来，是恩赐的源头是圣灵。还有，不但圣灵是我们的恩赐的源头，也是我们恩赐的眺望的那个源头。盈于圣灵，圣灵好像一个水泉，我们到这个水泉里面饮取 ，drinking, keep drinking at the fountain of the living water。感谢主，我们在圣灵的恩惠里面开始领受，也继续眺望。有的人说夏令会是个强心针，言外言下之意，哎，可以不必有了。强心针有什么用？强一强就弱了嘛。那么还是弱，何必强呢？强了以后还弱，那不必强，不必麻烦，不必多此一举。不是，感谢神，这个话不对。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夏令会里面、冬令会里面看见神的恩典太大了、太真实了，我们不能说这个话，这个话讲不出来，这个话是个太消极的话，否定神的恩典的话。不是，不是强心针，是眺望。我们需要眺望，我们的火需要眺望起来，我们的恩赐需要眺望起来，每次的眺望都是为了燃烧得更好。我们不会说既然眺望起来将来还会变成灰，慢慢消沉下去，何必眺望。没有人这样说。我们在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很冷，特别是在没有这个 central heating 的地方，我们就点个火炉。那个时候啊，什么时候那个火势渐渐衰下去了，我们眺一眺，眺望起来，没有人说何必眺望，因为它很冷了嘛。它一冷的时候就眺望，一冷的时候就眺望。教会什么时候一冷就要眺望？你什么时候冷就要眺望？你的恩赐什么时候成了冷的恩赐？你要眺望。恩赐可以变得冷，冰冷的恩赐你见过吗？冰冷的恩赐有。我们的侍奉变得冰冷，我们的讲道变得冰冷，我们的心变得冰冷，我们的知识变得冰冷。那个时候是要眺望的，要挑一挑那个火再起来。什么地方得到这个眺望？在圣灵里头。我们对圣灵的注重不够，不是偏差就是不够，哎呀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少。我们要在圣经的真理的原则之下追求圣灵充满，圣灵的眺望，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统工。我们需要追求圣灵的恩赐，我们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，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恩赐的源头，常常的得到眺望。感谢主。第四个律则，增减律。增减律，我看我的应许又要落空了。感谢主，人的应诺会落空，神的应许不落空哈。第四，增减律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二节，十三章十二节，有的要交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，这是增减律。有更给他，没有连他说有的夺去。 哎呀，有人说这岂不是太帝国主义了吗？敢切足，这个原则用在一般的社会里头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我们要用在属灵的事上，非常的真实，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真实，非常的宝贵。分了几方面来看，第一，在真理上，在真理上，在真理上，越有就越。越没有就越没有，真是这样。我们的主这样讲，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，我们翻到那个地方来看看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二节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讲这个话？上文下文都是提到他讲的真理之道。对真理之道的反应就决定结果。你看下面主耶稣回答他的门徒所问的问题，主啊，为什么像他们讲都用比喻呢？为什么不直接讲真理呢？为什么用比喻来讲呢？主耶稣说，我所以用比喻来讲，是因为要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。好像这是主的目的，既然这是目的，那何必讲呢？不讲不更好了吗？主的这个话有两个意思，我们从以赛亚书的二十九章看得很清楚。二十九章九节到十节，大家可以自己做参考。主耶稣在那里所讲的和在这里所讲的配合起来，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解释。主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，这是一个讽刺的话，请看第十三节。这百姓有蒙的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得开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就回转过来。他们怕这样的明白过来，这样的醒悟过来，这样的回转过来。这个怕是个讽刺的语法，讽刺的语法。这是一个第二个意思，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。在那里纠结到世界告诉我们说，当时的以色列人蒙了神许多的恩典，他们在恩典中做什么？在那宴乐昏迷，四个字以赛亚用的。这些蒙恩的以色列人，神的选民，在神的恩典中变得麻木，变得刚硬，在那里宴乐昏迷。所以跟着神就说，既然这样，我要给他们沉睡的灵，给他们昏沉的心，我要封闭他们的眼，封闭他们的耳。为什么神要封闭？为什么神要他们发沉？那个神的意思就是任凭他们。他们到了一个地步，不听神的话，心里刚硬，抗拒神的话。他们对神的爱，对神的真理变得麻木，在那个时候落到一个被神任凭的地步。神最大的审判就是他的任凭。什么时候神来管教我们，我们还有盼望；什么时候神放弃了，不管教我们了，任凭我们了，那就等于差不多把我们交给撒旦了，交给我们自己了，交给世界了，交给罪了。那个时候我们是最可怜，最危险。感谢神，他用这个话提醒我们，我们对主的真理怎么样呢？我们是麻木吗？我们是觉得太多了吗？已经听得太多了，已经看得太多了，读经读得太多了，我信主的时间很长了，什么都知道了，还要听吗？还要知道吗？还要读吗？还要想吗？还要学吗？还要研究吗？还要灵受吗？太多了，够了，麻木。一说够了，就是变成麻木了，对于那个恩典已经不会欣赏了，对真理已经是视而无睹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落到一个属灵的危险的光景里头。那个时候我们有的，我们失去了，我们就更少，更失去。我们关上心门，我们就更多的失去；我们关上心门，我们就更贫穷；我们关上心门就更麻木。我们失去的，我们要更加失去；我们缺少的，更加缺少。反过来讲，如果有人爱慕主，爱慕主的话， 以这为宝贵渴慕的人永远得到丰富的恩典。神的最好的恩典是给渴慕的人，神要给我们的钱，先看我们的心渴慕不渴慕。最好的恩典从来不给那个不要的人，不要的人怎么能够得着呢？主不是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，猪不会看那是珍珠，他还以为这个人用石头打他呢，他还要反过来要咬他呢。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恩典，不要的人，不要恩典的人，还以为神对不起我呢。感谢神，我们能够在看见主的恩典，欣赏主的恩典，追求主的恩典，我们就更多得主的恩典。有的还要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了。下面在第二，就是在分享上，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五节，在这一节里面有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提到分享，第二部分跟着讲这句话，有的要嫁给他，没有的给他夺去。先讲分享，后来跟着再讲这个定律，有的给他，没有的夺去。那么这是在分享上也是非常非常的正确。哎呀，当我们想到以利亚，以利亚一个男子，一个强壮的男子，竟然向一个寡妇要那一点点的食物，那一点点的油。那个寡妇，撒勒法的寡妇，只有一把面，只有一点点的油。他说，我准备做一个饼给我的儿子和我吃了，然后我们死了就算了。那是他们的生命所依靠的一点点的食物。但是伊丽莎那么一个强壮的人竟然开口向他要，对他说，你先为我做一个饼给我吃。我想我们都讲不出这个话来，但是他知道神要他去这样做，他有信心，所以他讲得出，他相信当这一个寡妇把那一点点的食物，一点点的油，先做了饼，按照神的旨意给了伊丽莎伊利亚以后，那一点点可以变得足够他们一直的使用。果然神这样成就。当这个寡妇真是这样按照神的旨意做的时候，那一点点就变成了足够他们1260天三年半的需要。神迹。他的学生伊丽莎也是一样，把油倒在瓶子里头，倒，一直的油可以倒，倒满一个瓶子，再一个瓶子，再一个瓶子，再一个瓶子，许多的瓶子，一直到没有器皿了，无处可用了才停止。什么时候有用量，什么时候就不停止；什么时候没有用量，什么时候就停止。这是分享的定律，这是增减的定律。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在这个定律里面，神负责，神所定的定律他负责去成全。我们相信定定律的神有他的能力，有他的恩典来实现他的定律。的时间到了，我停止在这里，明天我们继续的领受。我们低头祷告。